拜登陷两难，与中共交易背刺美国。安倍生前两事热传，记者揭可疑之处。非总统确诊，两日前先正啱同王毅会面。黎智英在英国律师团接港警警告。台北101悼念陶晶莹、王安大不相同。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7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中期选举前的关键时刻，有两件事令到总统拜登的处境难上加难。第一件事和乌克兰战争有关。较早之前，在6月20号，俄罗斯宣布拘押了两名加入乌克兰一方作战的美国人。俄国威胁说，这两个人不是乌克兰军人，不适用于日内瓦公约，他们会被当作雇佣军承担罪责。事件最近出现了变化。据官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7月8号表示，华盛顿要求莫斯科承认这两名美国人是战斗人员，这样可以按照日内瓦公约享受战俘的待遇，不会被当作雇佣军审判。俄罗斯单方面发声，给拜登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将这两个人视为战斗人员，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对俄宣战？这个是美国一直避免陷入的泥潭。但在俄国公开两名美国人被捕的消息之后，白宫亦很难对这两个人置之不理。另一件事和俄罗斯的亲密盟友中共有关。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7月7号报道说，在美国人承受不断飙升的油价的同时，拜登政府却将1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的石油卖了给中共的中石化。报道更提到，拜登家族可能间接持有中石化股份。拜登的仔亨特·拜登持有股权的渤海华美BHR Partners 公司在2015年曾经买入中石化17亿美金的股份。中石化被发现一直在购买俄罗斯石油，甚至5月份的进口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增长 55%， 变相援助俄国对乌克兰开战。关注美国能源工业的组织未来力量的创始人丹尼尔·特纳在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斥责拜登将原料卖给中国共产党，等他们随心所用。特纳说，拜登对美国人保证说要将战略储备释放在美国，从中提炼汽油来降低加油站的油价。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在对美国人民讲大话。特纳仲说，这件事凸显拜登家族和中国的关系。霍士的时事评论员塔克·卡尔森最近发表文章批评拜登的能源政策，并且呼吁弹劾总统。卡尔森写道，拜登以所谓的绿色经济为名改变了美国的能源供应，结果造成美元贬值，包括能源在内的一切都更加昂贵。刚好这个时候普京入侵乌克兰，令到拜登被能源价格上升找到了替罪羊。跟着在3月底出于绝望，拜登做了可能是他成为总统以来最弊的事，开始出售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历史上还未有哪一个总统下令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缩减，但美国汽油价格并没有因此而下降。最后通过报道，我们才知道原来释放出来的石油不是给美国的，它流向印度和中国。当美国的汽油价格创纪录的时候，拜登政府正在将我们的紧急石油储备卖给中国。北美保守评论点评说，一部分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被运给以美国为敌，时时刻刻不忘超越美国，摧毁美国，同时在南海谋求霸权，对台湾虎视眈眈的共产中国，这个是最令人愤慨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8号在奈良市遇袭不幸离世之后，全球华语圈都表示哀悼。两件安倍生前的小故事在网络间流传， 展示出这一名政坛强人的另外一面。在2016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去浙江省杭州市参加20国集团 G20 领袖峰会。峰会结束的时候，安倍在离开的时候亲笔为下榻酒店的清洁工留下一条字条，特登表示多谢。另一个小故事是由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年2月报道，中国国内的网易等门户网站还曾经转发。当时中国爆发疫情，安倍在主持日本自民党干部会议的时候拍板决定，自民党内的国会议员每人扣工资5000日元向中国捐款。经济金融学者何刚兵在推特哀悼说，安倍是100位日本首相中担任这个职务最长的一位，亦是当今世界上最耀眼的政治家、战略家。安倍经济学有他的特殊功效，安倍对日本走向正常化，对世界从病态中走出来贡献最大。永远敬重安倍晋三先生，希望你之所愿和平久远。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很多日本民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去现场献花哀悼，直到深夜仍然有人潮聚集，还有人忍不住落泪。从大阪八美市赶来的一名30多岁的男性表示，他听说安倍很喜欢喝绿茶，所以特登带了茶叶过来。他想告诉安倍知，请好好休息，之后的世代就托付给其他政治家了。一名从知贺县前来悼念的40多岁的女子说，前首相安倍对日本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来这里是想表达感谢之意。除了哀悼之外，追究真相是目前各界最迫切的要求。41岁男子山上彻野自称行凶是因为对安倍不满，他被揭曾经在2002年至2005年间是海上自卫官。台湾自由时报驻日记者林翠儿说，山上彻野在自卫队只是做了3年就很可疑，特别是日本自卫队有一段历史，在安保斗争期间，共产党曾经派一部分人进入自卫队去接受训练，寄生在自卫队内。林翠儿提到，安倍很重视日本的安全以及台湾和日本安全方面的关系，曾经说台湾有事就是日美联盟有事，所以中共对安倍恨到咬牙切齿。如果说安倍在政坛上有宿敌亦都不奇怪。据法新社报道，7月8日，菲律宾总统府新闻主管官员表示，总统小马可斯确诊感染 COVID-19， 出现轻微发烧的症状，已经取消面对面会议，目前正在康复当中。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贝尔盖雷在出席简报会的时候亦说，小马可斯将被隔离7日。备受关注的是，就在两日前的7月6日，小马可斯才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多张照片显示，两个人当日坐低倾偈的时候都没有戴口罩。英国泰晤士报7月7日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目前仍然在监狱当中。他的英国律师团队在7月1日收到自称是香港国安部门的电子邮件，警告他们不要去香港为黎智英辩护。黎智英的律师团队是英国著名大律师事务所道迪佳律师事务所，包括御用大律师盖拉格、高级大律师普赖斯和罗宾逊。三名律师表示，他们收到的这些电子邮件威胁说，他们三个人违反了香港国安法，可能被引渡。邮件还说，任何人如果不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都可以被其他司法管辖区引渡。外国人将被控颠覆罪。电子邮件还警告他们不要试图进入中国领土。盖拉格律师对泰晤士报表示，律师依据委托在联合国维护黎智英的权利，被当局认为具有颠覆性，这个令人担忧，破坏了法治和国际保护人权的机制。另外，据路透社7日报道，三名大律师表示，威胁记者、民运人士及律师的现象已经在香港持续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延伸到中国境外。 报道亦提及三名律师不愿意讲明他们是否会前往香港为黎智英做辩护。另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警方发声明说，强烈谴责模仿警员的行为，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更多的信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号不幸过世之后，台北101摩天楼在晚间8点到10点在外墙上的点灯打出字样，包括敬悼安倍首相、感谢安倍首相、台湾永远的朋友等，多谢安倍在台湾最需要帮手的时候站在台湾人的身边。陶晶莹去现场拍下101外墙的照片发到 Facebook， 引来几万名网友的点赞，还有大批网友留言一起表示哀悼，说安倍首相，我们永远怀念你，对台湾的支持和暖心，一路走好，最挺台湾的日本总理，多谢你，多谢你对台湾的关心，一心挂住我们，多谢你真诚地对台湾友好，感恩一直在我们有难的时候伸出援手，这份友谊我们会永远记住。但另一方面，以讨好中共文明的艺人王安却在微博发出一段安倍用餐的画面。王安还写到，这个是安倍人生的最后一餐，几个钟之后安倍就遇石了，人生终究是生得无奈，死得随机，吃多一点。之后王安再在微博发短片，是自己和朋友聚餐的画面。王安写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干杯好日子。这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